来讲，按理来讲，每一个人都到了阴间，对不对？但是神提升我们的主，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一个像大鱼的空间一样，那准备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下到山根，然后就被关起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死亡有个权势，死亡有个权柄，他只是为着留人，他从来不放人。有人说天是棺材底，地是棺材底，世界上从来都在大棺材里面，从来没有出去过。拿破仑没有冲出去过，毛泽东没有冲出去过，斯大林没有冲出去过，没有一个人冲出去过，拿破仑都大英雄都没有冲出去过。弟兄姊妹，他们都在死的政府底下，所以只要被阴间关就关住了。但是感谢主，当你读这一段事情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症结在什么地方？症结就是为什么这个圣经能预表我们的主呢？因为在天地人间，从来没有人冲破这个大的坟墓，冲破这个大的棺材，从这里面出去过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的主居然从死里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老早以前，神就安排了一条鱼。在整个约拿的故事里面，约拿不是一吞了就完了，没有，他没有这样。如果一吞了就完了，约拿就结束了，约拿没有结束。约拿第一章不就完了？如果约拿结束了，就没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约拿有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示神没有做完工作，死只是阶段之一，接着还有一个工作没有做，你明白？三天三夜只是过程，不，三天三夜只是过程，要紧最后神要拯救约拿。为什么神要拯救约拿？神还要使用约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吐在这块地上，然后呢，神可以再对他说：“你往尼尼微去。”他再顺服就到尼尼微去了。所以他有责任没有了，责任没有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讲的十字架，不要忘记，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乃是起点，终点乃是复活。三天三夜是过程，终点乃是吐在旱地上。那么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呢？许多人都忘记了。哦，大家一直讨论说到底能不能在鱼肚子里面。我告诉弟兄姊妹，现在问题解决，你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人，你知道这不是困难，这个对神来讲也没有难成的事。月亮当然可以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但是问题是三天三夜没被吐出来，三天三夜然后就灭亡，就下到山根就被关住了，就没有了，月亮就没有了。但月亮还在，稀奇不稀奇？感谢主。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才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加起来乃是约拿有一个经历，他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但现在我们要问，在人类历史里面，约拿是不是第一个真的这样做？如果不是我不是这个约拿是不是约拿不过是预表就是了，他好像经过死结果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真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约拿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宇宙中唯一的神迹。因为神说没有别的神迹。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传讲神迹的话，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说只有一个神迹，那是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主不光死了，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荣耀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福音就告诉就叫第一世代的前这个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墙壁上能够画约拿的故事。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主复活了，他们自己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的主是出熟的果子。所以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管约拿有一万个错千万个错，但这一部分是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我们的主。因为这一部分我们要记得是完完全全根据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复活而设计。当然这个前因后果你需要去看约拿书，但你把它抽出来这一部分，那么画成一幅图画，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怎样三天在三夜在地里面，然后怎样的又被吐出来。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这是个时候，我们应该回到马太福音，我们永远不要离开那个中心。我们说约翰书约拿书的解释是在整个马太福音的架构底下，在整个天国的架构底下。前面马太福音前面25章讲到 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太本来是这个本来是罗马帝国的经纪人，现在变成天国的经纪人。关于天国的道的种种，就写在这个前二十五章。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主自己所说的话，尤其关于天国的道理，主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主怎样是王？所以你看见有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国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像什么呢？就像有大卫一样，大卫是王，但他没有宝座，人家看不出来他是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性质，国度的性。但是呢，到了二三、二四、二五的时候，国度有一天要彰显出来，要显现出来。所以一面是今天的，一面是将来；一面是隐藏的，一面将来要显出来的。有矛盾吗？没有矛盾，是似乎的矛盾而已。然后呢，到了第十章，你看见到第十三章，你看见说这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天国的奥秘，讲到将来国度来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所以呢，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改革中的弟兄姊妹看见属天的弟兄会们，或者时代派的弟兄姊妹看见的是看见属地的啊，弟兄姊妹圣经里面都有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似乎的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的。然后呢，我们也说到第十章，给我们看见说主呼召门徒就是天国之子。那么整个国度的实力是根据谁能当兵的，谁是健壮的人来估计的。所以这代表精英，对不对？但是只有精英能够代表他的实力。但是在这国度里面还有小孩呢，还有妇人呢，还有不能当兵的人呢，没有力量的人呢。感谢主，到了十六、十七、十八，讲到教会，讲到教会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小子们，都是小号的人们。所以你看见了，所有这个整个教会里面都是小人国，没有人是大的，很清楚的。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寻找这小子中的一位，寻找弟兄，然后要挽回他们，要挽回弟兄，然后要连于弟兄，要饶恕弟兄。好了，你看关于国度的种种，那一面是精英，一面是全体，这不是矛盾吗？但是一个是生，一个是长。你就是因为在家庭里面，当你受苦，你饶恕，你才会做得胜者，你才敢打仗，才敢当兵，才得胜，才是精英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好像是矛盾的，但是没有矛盾。你打仗的时候，起步走的时候一定要整非常整齐，但你家庭就是乱的。你很少看见，你今天你没有办法，你家里如果小孩子的话，你整理半天他又是乱的。这是家，你不能说你把家就变成个军队，不可能军队化的。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你看见精英的一面，你看见家庭可爱的一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国度的矛盾等等，国度中事物的矛盾。那么这个我们讲过了，但是我们要问，讲了这个国度以后怎么落实呢？到底今天我们怎么实行呢？那个秘诀在哪里？不过这个不光你听了所罗门智慧话就完了，没有的。更要紧什么？那就是二七二八，就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落实的。现在我们的主如果是王，他怎么做王的？现在怎么落实的？清楚的。好了，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落实的。你读到马太二六二七二八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来呢，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上面怎么写呢？写这是犹太人的王，三种不同的文字，希腊文跟希腊文、拉丁文跟希伯来文。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当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说，全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文字宣告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吗？当初几个博士来朝见主的，他们就要找谁？他们找犹太人的王。主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王？当然是。那么主耶稣是犹太王，是什么样的王？后来你知道希律为什么要杀害两岁你都杀了？他以为主耶稣来和他争夺王位，他错了，他完全错了。因为这个王是根据什么？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大卫是先逃难，然后再坐在宝座，先卑微才升高的，先隐藏了，然后才显露的，是大卫。大卫是这么做王的，那我们的主也是这么做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他虽然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呢，你就要送给犹太人的王的礼物是什么？是黄金、乳香、没药，很清楚的。送他做什么？送他流亡用的，送他逃到埃及用的。那你要说王怎么要流亡的？王应该叫别人流亡啊，这就是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落实呢？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王，那就表示他反而要流亡，要怎样怎样。好了，现在整个前面25章的确给我们看见他是犹太的王，他的确是天国的王，他的确要建立他的国度。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现在是隐藏的，将来要显现，将来做荣耀的，我们都读过，都明白了，这都明白。现在问题怎么落实，国度怎么实现？那世界上国度实现很简单，用枪、用炮、用武力就好了，用铁杖管辖万国。然后你看，亚历山大征服了全世界，他坐在宝座上。好了，今天我们的主是不是也建立地上，用武力，然后就把所有的国通通打碎？他坐在宝座上，不是的。我们的主他怎么落实的？他这个国度怎么落实？他怎么落实？我们也怎么落实？所以等到你读到26、27、28的，你看得很清楚。你看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上面写着是犹太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呈现主耶稣是犹太的王？十字架，明白吗？现在很清楚，你怎么表现？不错，我们读了半天，我们懂，我们这些十八女王懂，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的国度怎样怎样，但是全世界怎么知道他是王？弟兄姊妹，主有一个办法，这个整个国度的落实，整个做王，整个变成实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王必须显在什么？显在十字架上，很清楚的。全世界你只要看着十字架就知道他是犹太王，这神的旨意。虽然人在什么上面把他挂了三个字，好像羞辱他、弃绝他，这是人。但是其实呢，不要忘记，在神，其实对神来说是神的旨意。既然前面25章讲到天国，后面3章给我们看天国怎么落实的，那弟兄姊妹，他既然是既然是这个逃亡的，既然先卑微后升高的，那什么意思？那一定是先是十字架，然后才有冠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没？因着这个缘故，真正落实以后，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钉在十字架的。哦，现在你明白为什么14、14又14。14是大卫的数目，所以14代14代14代，大卫是先流亡然后才登基的，先卑微才升高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是正月14号钉十字架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这个276、27、28跟前面25就接轨了，就接起来了。你看见没有？前面给我们看犹太人的王，后面这段也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接轨的很清楚。那给我们看见说，前面讲14，我们的主果然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都，你真的要明白约拿书很清楚，要从这里开始，这从这里落实的。然后呢，就矛盾就来了，似乎的矛盾，他救了他自己，他不能救自己，他救了别人，他不能救自己。他是救主不错，但他居然不能救，这不是似乎的矛盾？但同时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应该从上面下来，他不能下来。稀奇不稀？在这犹太人的口里面，犹太人的王变成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犹太人的王，你只讲以色列两个支派，只讲到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而已，如此而已，这个太小了。但是现在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的主是以色列的王，很清楚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从敌人的口中这么说的。敌人讽刺他说是犹太人的王，然后敌人笑他说他应该以色列的王应该从上面下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不能下来，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就是他的宝座，我们讲过了，所以他不能下来啊。他就是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定十字架的人，同定十字架的人本来误会他，有一个后来悔改了。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可见他知道定十字架那位是王，他没有看见一个人在定十字架被人摧残以后还好像坐在宝座上一样。你看一点都没有失态，一点都没有。你知道很多人的这个叫枪毙以前那种狼狈的情，你没有办法去形容他多狼狈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啊，我们的主好像一件事好一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弟兄姊妹，那个表现看在那个贼的眼里，看在强盗的眼里，他知道说这个人是王，他为什么不肯下？他不能下来，因为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只有十字架才能够落实。他的确是先卑微后升高，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再得到冠冕，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原则，明白吗？现在我们明白吗？一面为什么它是最小的？因为十字架把它带到死地。为什么是最大的？感谢主，他得到冠冕，得到荣耀了。所以明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道理。